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9月2号，我们开始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昨天我们整个看完耶利米书52章，今天开始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其实我们在了解圣经，越看圣经，我们越深刻的感觉到哈，历史书啊，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他是在述说整个历史的现象，然后里面更实际层的细节就在耶利米书跟以赛亚书以及其他的先知书当中，那里就描写到在犹大，在以色列，甚至在巴比伦，在波斯马代，在每个国家的比较仔细 的情况。那耶利米哀歌，它是比较特别，它是在描写历史书，然后先知书，然后在下一层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描写，尤其是集中的描写当犹大，受到巴比伦攻击的时候，他的国破家亡的时候，他那种心境，他以拟人化 的表现来述说整个国家所陷的那种悲惨的光景，第一，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堵座，先前在列国中 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用三个来说明，三个比较。先前蛮有人民的城，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的人进到这个城里面的，现在呢何进独坐，现在就是变成孤孤单单的，没有人再来到这个城里面，那这个城也是孤孤单单的，甚至连百姓都没有了。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整个万国万邦当中，居首位的像所罗门的强国，现在呢进入寡妇，就是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现在成为进贡的。以前是在诸省当中像王后一样，像后一样，被尊崇被高举，现在成为进贡的，就是现在成为奴隶，现在成为奴仆，要俯伏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前面的，非常的卑下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好，我们来看用凄惨的一个体面。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他痛苦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在他以前的所谓的，友善友邦当中，没有一个来安慰他，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也就是他的盟国，他的盟国都以诡诈来待他，成为他的仇敌，这盟国就变成他的仇敌了，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其实巴比伦以前也是一样，对不对？当西西家，他的病得医治的时候，巴比伦也来了，然后非常非常友善啊，非常友善的来探望，来祝贺，西西家的病得痊愈，就像朋友一样。可是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犹大人遭遇苦难，又因多福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强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也就是说在无路可逃的时候将他追上，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犹大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真的没有办法有过一个平静安稳的时候，尤其是看到，第四节我们看到，在圣殿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没有人来朝圣，因为朝圣的大道西安大道没有人在那边，没有人要来到西安城圣城来献祭来敬拜神。他的城门凄凉，然后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也就是说他的百姓，遭遇到艰难，然后呢西安他自己也愁苦，那在这边我们最主要看到，在西安大道在朝圣的路上没有人在那边的。为什么呢？因为敌国的占领把那西安把耶路撒冷把圣殿整个摧毁掉了， 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哈，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哈，攻击犹大的哈，攻击犹大的哈，巴比伦王国哈，啊，他是正是强国哈，而且是很富庶的哈，军事、人力、物产各方面都富庶。那这些是为什么呢？这些的最主要原因是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是因为锡安城啊，因为耶路撒冷的百姓他的罪过，神让他受苦啊，连他自己的后代也被敌人掳去了，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啊，他的首领上找不到草场的路，在追赶人前无力行走，也就是说他的首领哈，像是饥饿的、饥渴的鹿哈，软弱无力的，没有办法奔跑，所以在追赶人眼前哈，就无力行走哈。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哈，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哈。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耻笑哈。你看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在他被攻打的时候，他想起古时一切的乐境，为什么如今会变成这样子呢？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耻笑他。我们在这边看见，就是说我们看见历史书是一个历史的描述哈。那耶利米啊，他是在描写先知啊，先知预言啊，先知希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到最后还是发生了。然后在哀歌里面就描写那个耶路撒冷的心境，耶路撒冷悲惨的状况啊。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裸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路。有没有看见他自己成为不洁之物？因为他大大犯罪，他追想古时一切热情，为什么今天会变这样呢？因为他大大犯罪成为不洁之物。你看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露，无人安慰他。也就是说 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污秽在他的衣襟上，他自己去沾染污秽，他自己去沾染污秽。那当他沾染污秽的时候，他不思想，好好 不好好思想沾染污秽的结局，结果当他遇到这样的结局败露的时候，没有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请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里写得很清楚，锡安啊，犹大啊，他自己在他的衣襟上沾染污秽，可是他沾染这样污秽的时候，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去想想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神再三的告诉他，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违背神的话语，敬拜别神会有什么结果，都讲得很清楚啊。他为什么不去思想呢？啊，为什么当那些攻击临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的败落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好好的想这件事情啊。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罪神，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走在这世人的道路当中，我们就走在那个痛苦愁烦当中吗？啊，所以当我们选择世人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遇到那些愁烦让我们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想不到吗？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会中。哈，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看见外邦人进入神的圣所。啊，谈到外邦人进入这神的圣所，在圣经里面哈，在律法书里面说得非常清楚，那外邦人是不得进入神的会中的哈。可是这时候他们大拉拉进来了，为什么？因为犹大啊，因为锡安得罪了神。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卑贱。好，十二节一开始就是一个让人很难过的事情。你们一切过路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那华丽怒日子使我所受的。我看了这一段圣经，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看了这段时间圣经的时候，我感触蛮深的。你们一切过路人啊，指着可能指着那些外邦人，当 以色列当犹太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可能为了亲善，可能为了所谓的友谊，他们跟异族通婚，他们接受了外邦的偶像，他们祭拜偶像。然后当他们祭拜偶像的时候，他们遭到神的烈怒。可是当他们遭神的烈怒的时候，那些原来拜偶像的人，他们说，为什么耶路撒冷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会遭遇到这样的灾难，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当时带他们从埃及进到迦南的神。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那些人他们引诱以色列离开他们神，然后祭拜偶像，到最后因为以色列人选择偏行己路，然后离开他们的神，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愤怒，神的审判跟愤怒的时候，这些人倒转过来说，你看你今天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离开了带你从埃及出来神。可是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呢？就是因为本地人那些迦南人诱惑他们离开神的啊。你看在这边有没有看见，我们看见有时候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看见啊，我们真的看见那些引诱犹太人引诱以色列离开神的，然后到最后以色列人犹太人遭遇到这样的愤怒，遭遇到神的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反过来嘲笑他们说，你们今天会遭遇到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你们背逆了带领你们出埃及过红海到迦南地的神。他们嘲笑他们，可是他们当时他们就觉得有一种虚伪的友善引诱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了他们的神。十三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他罪过的恶事，我罪过的恶事，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敷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的胜。在这边谈到就是说，我心里也很难过，那个应该安慰的我的救我的性命的离我甚远是谁呢？如果是世上的力量没有办法，可是如果是神的话，是因为犹大首先得罪的神。西安棘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示威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到说，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了，耶和华对神对雅各的公义审判已经发出了，周围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就像不洁之物一样，沾染污秽啊。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啊！感谢主啊！这边犹大哈，他也能够了解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也觉得，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觉非常奇妙哈、啊。因为那些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哈、啊，他们从此真的不再拜偶像啊，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不再拜偶像，他们是尊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啊。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啊，所以当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里面谈到犹大人的那种埋怨，谈到耶路撒冷埋怨的时候，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啊。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都被掳去，因为我违背神的命令啊。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就信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你看，我招呼那些所谓的友邦，那些所谓的盟国，他们却嘲弄。就像嘲弄怎么嘲弄？就像前面所说的，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被灭？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神。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的时候，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就灭亡了。所以他们祭司和长老本来是由神来管理，由神来赐给他们丰盛的，可是这时候他们 在寻找自己的食物的时候，要想要拯救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在城中就死了。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腾，因我大大被你在外刀剑使人丧志，在家也没有死。在外会遇到那些危险，可是在家里面呢，在家里面同样的死亡会临到。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当你自己遇到一些因为违背神，你被神的公义审判的时候，你在那边叹息的时候，没有人安慰你，甚至只是嘲笑而已。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哈，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因为神所做的哈，这些人都喜乐。可是呢，当神宣告的日子，宣告他们的公义，宣告神的公义的时候，这些万国万邦，他们就像我一样啊。所以就像我们前面在耶利米书所看到的一样，神不单是刑罚以色列犹大啊，他连大马士、亚门、摩押、非利士、埃及、以东，他全部审判，全部以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些国家。所以你必使你报告日子来到，就是当你的宣告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这是犹大，这犹大一路上向神的祷告，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我心中有太多太多苦处，因此我在你面前，我心里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没有办法在你面前能够诉说我心中所向往的，我没有办法歌颂赞美。求神帮助我们啊，真的就像我们在这一段圣经所说的，明明知道啊，明明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去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可是当我们偏行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那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结局，而不是像这边犹大，像这边耶路撒冷所说的啊，我没有去想到我的结局，结果当那结局临到我的时候，我非常的败落，没有人安慰我。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只有神他真正能够拯救我们，只有神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啊。因为一切的世人就在这边所说的哈，这边所说的哈，有人听到了啊，有人听到了，可是真的去安慰他的人确实没有哈。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啊，领受神的丰盛。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礼拜六早上，刮风下雨的早上，我们依然来到神的面前。来成根，来读取神的话语，来为许许多多事情带到。五星基督徒聚会处，我们有一个说是传统啊，也是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成根啊，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天天都有成根。那这样的成根是刮风下雨照常啊，逢年过节照旧啊，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每天每天。在礼拜堂里面都有唱诗歌，都有读圣经，都有代祷的声音啊。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那礼拜天同样的，也就是说整个礼拜都有歌颂、赞美、读圣经的时间啊，这是很棒很棒的一个服事。好，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我们跟前面第一章一样哈，都是描述当时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啊，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哈，还有他的百姓的悲惨情况。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这个主何竟发怒，让我们感觉好像不太了解神为什么会发怒啊。其实这里面所描写的不是为什么发怒，而是神的发怒是如此的情况哈。它不是 why， 而是 how 哈，就是 how he is angry 哈，而不是 why he angry 哈。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描述，就是说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说主发怒的情况是何等何等的令人难以想象。 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我们可以想象出啊，这就在耶利米歌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拟人化的一个描述啊，把以色列华美从天扔在地上，然后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脚凳，那有时候这种脚凳也是谈到就是说圣所约柜是他的脚凳。那在这边就谈到说在他发怒的日子他根本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已经不是他所爱的耶路撒冷了，约柜已经不是完全 敬拜神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约柜了。在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败坏当中，耶路撒冷圣城已经变成一个败坏亵渎神的一个地方。第二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人的宝藏，使这 宝藏瘫倒在地，他入目这国和其中的首领。那也谈到说神兴起巴比伦怎么去攻打毁灭耶路撒冷，他发烈怒，他向火焰视为吞灭，将雅各烧毁，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这个他指的就是神，神发烈怒，神向火焰视为吞灭，将雅各他自己所拣选的子民烧毁，因为这样的一个子民已经离弃他了。然后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我们知道每次提到脚就是形容他的荣耀，一个国家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荣耀通常就是用脚来形容，就是把以色列的一切的荣耀尊贵全部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右手是代表的能力，那就是在仇敌面前收回了他的右手，不再支持犹大，不再支持以色列。第四节他也是指的耶和华，耶和华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镜子杀戮。也就是说神面对犹大面对以色列人就像面对仇敌一样，他毁灭了，他原本喜爱的人，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这个我们再次可以了解神兴起巴比伦来毁灭耶路撒冷，毁灭犹大王，犹大王国。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哀嚎。这个很实际的描写当时的情况。他抢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锅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其实圣洁还有安息日这样的节期早就被以色列人早就被犹大人所放弃了，他们早就不遵守那个，因为他们早就失去敬畏耶和华的心了。也因此神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藐视祭司，藐视这原本敬畏他的，原本敬拜他的君王和祭司，如今他们都偏离了神，所以成为神藐视的对象。我们来看看，你看第七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证悟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扰，像在盛会之日一样。也就是说那些外邦人全部的进到耶路撒冷，全部的进到圣殿里面，在那个圣殿里面吵吵嚷嚷。其实我们在耶利米书最后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原本不让外邦人进来的圣殿已经挤满了外邦人，而且外邦人将里面的整个圣殿进行拆毁，进行破坏，把里面所有的铜都运到巴比伦，把里面所有的器皿都运到巴比伦。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圣城，他拿了准绳不将手 烧毁一定要毁灭。这个拉的准绳哈，在圣经里面每次谈的拉的准绳，就是梁梁这个城，梁梁这个城，梁这个城的目的在哪里？不是建立，是要毁坏哈。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观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也就是他攻打毁坏的不单是城墙，还有外郭。外郭就另外一道城墙，全部的就拆毁。这个也是在耶利米书第52章谈到巴比伦，巴比伦军队他把耶路撒冷城墙、圣殿都毁坏了，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这是 描述、描述就是犹大王和首领被掳然后带到巴比伦的情况。好，第十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赤地。在这里就是描写当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长老就坐在地上，然后扬起尘土落在头上，就是表示一种伤心欲绝的情况。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西底家的时候，西底家最后那 一年半的时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困，然后站那边孩童吃奶在城内街上发疯。为什么呢？因为围困在这一年半的当中，他们根本就是在城里面产生了饥荒，没得吃。所以你看第十二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也就是说饿得发昏，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也就在母亲的怀里，那些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奄奄一息，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也就是他们饥饿奄奄一息，对母亲说吃的喝的在哪里呢？这个是蛮悲惨的情况，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最后那时候的情况，就整个城都陷入一种饥荒，甚至人吃人的情况。第十三节，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被攻打，被伤害，被摧残到这个地步，根本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以拿来安慰的，可以拿来安慰说，哎呀，哪一个国家比你更惨？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所遭遇到的是十分的悲惨，是没有办法拿其他的来比较的，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你那伤痛已经非常非常的大，那伤口非常的大，是没有办法来填补的，没有办法来医治的。十四节是让我们最感触最深的，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地的缘故。这里说你的先知你的先知本来应该告诉你们真相，让你们显露出你们的罪孽，可是他们让你看一个虚假和愚昧的异象，那些假先知让你看一个虚假和愚昧的异象这个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当耶利米先知告诉那些百姓说，你们应该投降，你们应该到巴比伦去，然后在巴比伦你要安居你要在那边定居安居乐业你要在那边耕种你自己的葡萄园，过了70年以后神要带领你回来。可是假先知他们讲的是，假先知讲的是说神必定恩待你神必定不会让人被掳因为假先知这样的虚假和愚昧的印象，让以色列人他没有责备他们显出他们的罪孽所以他们反而被掳，使你被掳归国，却为你见虚假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地的缘故 这些假先知啊，假先知成了虚假的梦是和你被赶出本地的原因。所以这里面我们真的看见，就是说这些虚假先知，他们应当带领以色列走在正路上面，可是这时候他们反而带领以色列走到偏路，反而看不见自己的罪孽。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思想的。我们真的需要看见自己的不足，我们需要看见自己的罪孽哈，而不是自我陶醉在所谓的神的平安喜乐当中哈。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啊，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啊，这个在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都看见，看见就是说，那些人走过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城，那这个城不是很美吗？这个城不是当初很美的，怎么今天会落到这种光景呢？”啊。然后就耻笑，甚至就是说，因为啊，就是因为他们背逆了带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神啊，保守他们的神，所以他们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啊。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耻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岂不定安息？”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的敌人的脚也被高举啊！敌人的荣耀也高举，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难道是说神早就应验耶路撒冷被摧毁吗？其实不是，应验了当时在生命记颁布律法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蒙福，你遭灾遭祸啊！你要选择顺从神的道路，谨守遵循神的话语，专心跟从神，你就蒙福啊！你离弃神了，你就为自己招灾祸啊！这个是所谓的古时所命变，就是你离弃了神啊，神的灾祸啊，神的审判公义必定临到你。第十八节，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流不止啊！这都是讲到，就是说啊，那个耶路撒冷啊，锡安啊，是如何的悲痛在神面前。夜间，每逢交工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在那好好的祷告。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向谁将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啊，这是一个平行的描述。妇人她爱她自己的孩子，她怎么可能会吃自己所抚育的孩子呢？那祭司和先知，你本来就应该在圣所当中服侍神的啊，带领百姓来敬拜神的，可是为什么你们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呢？其实就是因为你们离弃了神，你们首先离弃了神，你们带领以色列离开神啊，偏行己路，走在敬拜偶像路途当中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我们会看见，其实当犹大这王国败坏之后，我们真的看见他们是让耶路撒冷跟圣城都陷入无悔当中啊，亵渎神当中，以致为自己招来的灾祸。二十一节，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啊，都死亡了哈。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会死，因为这些人已经走在罪恶当中了哈。那走在罪恶当中所陷入网罗当中哈，其实说实在话，他们自己已经在神面前已经招灾惹祸了。二十二节，你遭拒视为惊吓我的，像在大会日子遭拒人一样哈，你遭拒所有的敌人哈，就像你在大会日子哈，在各样的聚会当中你遭拒人一样哈，也就是说你遭拒巴比伦啊，你遭拒其他敌国来攻击我啊，攻击耶路撒冷。耶和华发怒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啊！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就是说，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人逃脱不了啊！甚至连我所爱的、所养育的婴孩 也是一样啊，遭遇到杀戮。我们在前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耶路撒冷，整个锡安圣城，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他们所遭遇到的灾祸，实在是公义的神所发出的愤怒。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像耶利米先知所提醒这些犹太人的，你们应该想到你们所做的事情会为你们招来什么样的灾祸，你就应该介意反省你自己所做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时时时时来在神面前检查自己。而当我们检查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请求神的施恩跟怜悯。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晨更的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啊，《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它十分的特别哈，它跟前面两章啊截然不同，就仿佛是《耶利米哀歌》它一共五章，然后三章是一个转机哈，是一个转变啊，对神的心境的转变。那《耶利米哀歌》啊，第三章它比较长哈，它的节一共66节，一共66节。那可是其实这66节每一节都很短啊，每一节都很短。那首先我们来看啊，《耶利米哀歌》啊，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第一节到二十节，这是先知的啊苦难啊，先知他的受苦哈。来，我们来看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哈。我今天遭遇到困苦，是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杖，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耶利米他成为神的器皿，所以神怎么带领他，他就怎么跟随他。所以神引导耶利米，让他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因为他所遭遇到的各样的灾难。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一再的打击我，毫不怜惜。他使我的皮肉枯干啊，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累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啊。也就是说，让他的生命真的是遭遇到许许多多不容易哈。那我们看圣经，我们了解说，其实先知在他自己的服事当中，他真的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哈。几乎每一个先知都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哈。啊，遭遇到困难最主要就是因为要让那些百姓，他们自己将要遭遇到的。而先知所遭遇到的困难，多多少少有时候是来让百姓看见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哈。好，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就是受捆绑的意思哈。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答啊。也就是说，我向上帝哀嚎啊，但是他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啊，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这边他用凿过的石头是特别讲，他用凿过的石头啊，像竹墙一样啊，就是筑了一座石墙啊，石头的墙来挡住我的道路哈，使我的路径啊弯曲哈，没有办法直直的走。哎，这表示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生活遭遇到了许许多多困难哈，让他的生命道路没有办法顺畅。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专攻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啊！啊，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描述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哈。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哈。这里讲以我为歌曲，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哈。以我为歌曲就是所谓的啊，就嘲笑他哈，然后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生活就做成一首啊，让大家嘲笑的一首歌哈。也就是说，可以说他是成为大家的一个所谓的笑柄啊。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就是苦哈。第十六节是一个蛮特别的描述啊，他又用砂石诊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啊，这个是一个蛮痛苦的一个描述啊，就是 先知的牙齿啊就被砂石哈、啊，用被砂石所磨掉、所磨断哈、啊，而用城墙我蒙蔽哈、啊，这只在他生命当中，他遭遇到许许多多苦难。他使你使我远离平安哈、啊，我忘记好处。也就是说，因为神哈、啊、他在先知上面所做的事情，他让他的生活没有平安，他忘记了什么是喜乐。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跟窘迫哈啊！求神来追想着哈、啊、他的苦难和流浪哈、啊，就像毒药 和苦井那苦菜一样，十分的苦哈、啊。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啊忧闷啊，想到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蛮苦闷的哈，因为真的是你对人哈，对那些百姓来讲，你没有办法诉说出来啊。然后你为了要让那些百姓看见神的公义，然后你自己就现身说法，变成一个活教材哈，来显示出啊神的公义、审判以及刑罚哈。可是很特别是你从21节到36节，你看到那个苦难变成安慰。所以我最深刻觉得就是说，耶利米哀歌他虽然是很悲哀，但是在耶利米哀歌的最中间，我们看见那种苦难当中的安慰，而且是充满着信心啊，充满着信实的。21节，我想起这是心里就有指望啊，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哈。就是说在这边耶利米就说啊，谈到他自己的生命，谈到以色列人了、啊、谈到犹大的生命，他知道耶利米他自己还有整个犹大的国家不致消灭。那不致消灭为什么呢？是因为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而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情。二十三节是一个非常美的哈，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慈爱诚实极其广大哈，每一天都是新的哈。也就是说，纵然有那种悲哀的事情，但是每一天神的恩典都是新的，而且神的信实何等的广大哈，他不会违背他所承诺的。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啊，就是耶和华是属于我的哈，我单一的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啊，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救恩，这原是好的哈。啊，这里面讲的都是很安慰人心哈。27节我自己蛮喜欢，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哈。啊，这个谈到在我们生命当中哈，一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能够挑一些重担哈，面对一些比较大挑战，这个对他是好的，因为他在年幼的时候，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承受这样的一个磨练哈，这个成为将来他能够做大事哈，能够有所作为的很重要的经历哈。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如此。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到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真的就在神面前默然不语哈。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哈。所谓的口贴尘埃，就是应该哈低头顺服啊，低头顺服。啊，当我们低头顺服的时候，我们还有盼望，还有希望啊，这的确是如此啊。当我们遭遇到许多事情，我们低头啊，低头顺服啊，神的恩典必定来到。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这个啊，有一点被预言，那将来耶稣基督所要遭遇到的事情哈、啊。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家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至高者面前屈望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好，这个很重要，这都是主看不上的。有许许多多的啊描述啊。可以说是从33节开始哈，这里讲是主必关怀，这都是主看不上，意思就是主必关怀哈。所以从33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家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主必关怀；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主必关怀； 或在人的讼事上，在法庭上人遇到冤屈，主必关怀。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安慰。纵使我们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主必关怀，他看着。这都是主看不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都是主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必关怀。好，37节，这也是在谈到苦难的目的，很有意思。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神的命定，无论是祸是福， 谁说的就能够成就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然后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我们非常的诚实，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好，接着42到54节，这是对神的一个埋怨 complain to God。 我们犯罪被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好像神他自己把自己跟人隔绝，我们祷告不得透露。其实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应该省思神为什么不听祷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神的安排计划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更要领受神的他的意念。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垂听了，但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求所想的，而是神他命定要给我们的。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打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无故的以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在这神面前，耶利米再次谈到他所遭遇到的，甚至也可以说以色列人犹大人神的子民再次谈到自己所遭遇到的事情。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重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这个仿佛就是耶利米他当时被人陷害，然后 关在那个水牢里面的情况。那甚至他关在水牢里面的时候，你看，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就是把那个水牢的牢门就用一块石头封闭起来，让它完全的断绝光线，里面黑漆漆的一片。然后当水流过我头，也就是说当那些灾难流过耶利米的时候，他真的觉得我的命断绝了。好，55节到65节又是另外一个段落。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阿们。主啊，你伸明了我的眼，你救出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了我受了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神必不轻看，神必定关怀。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设的计谋，并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与我为歌曲。再一次谈到与我为歌曲，意思就是说从早晨到夜晚他们嘲笑我，以我为笑柄来嘲笑我。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求你咒诅他们，使他们绝望。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这里就再一次看到耶利米向神祈求，也可以说是神的百姓向神祈求，祈求在患难中，在苦难当中，纵使遭遇到各样的来自仇敌、来自撒旦的嘲笑， 我依然来到神面前啊，向神祈求，祈求神啊保守，祈求神看顾，祈求神行公义啊，审判天下万民，使那些恶者啊，尤其是啊那些无缘无故啊欺骗我们啊，无缘无故欺诈我们的人，都得到应该得报应。各位弟兄姐妹，耶利米安歌第三章，我们看见神的公义，我们也看见神刑罚，我们也看见耶利米遇到这样的刑罚的时候，他感觉十分难过的事情，但是他始终知道神的应许绝无差错，神的命定绝无差错，每一天都是信实的啊，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的，我们必定能够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光景，而向神祈求，向神祷告。那当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必定施恩怜悯。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啊，耶利米哀歌第四章。那昨天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比较长啊，一共66节，不过在这66节当中啊，每一节都比较短啊，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描述。那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啊，22节，那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再一次看到啊，犹大啊，是悖逆神的一个神的子民啊，他所遭遇到神的公义、神的愤怒以及神的刑罚的事情啊，在这边有许许多多比较深入的描写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历史书我们看到是啊犹大遭灾的一个事件的描述。那我们从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啊，先知怎么去预言，怎么去啊，希望啊那些百姓能够悔改。那耶利米哀歌，我们更进到深层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时哈啊，犹大是遭遇到灾难哈，那个灾难的细节如何哈。好，我们看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口上。啊，一共三个描述，第一个是黄金何其失光哈，从黄金灿烂的黄金到失去光辉，纯金何其变色哈，到一个纯金哈，到了最后也同样失去那个灿烂光泽啊，就可以来看见本来是属于神的百姓，神所贵重的器皿，如今失去它的光辉啊，失去它的闪亮的颜色，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口上。啊，圣所的石头是何等的神圣庄严哈，也就是说它是摆在圣殿里面的哈。那每一块石头当初盖的时候是啊，经过匠人精心的啊去雕刻的哈。可是这样圣所的石头本来是在圣殿里面的石头，现在被起覆到各个石口上，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啊，就是很随便的就丢在大街小巷，没有什么贵重，没有什么价值哈。第二节，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啊。那锡安宝贵的粽子，也就是说神的百姓本来是像金金一样，可是现在呢成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就是非常平凡的器皿啊，非常平凡的器皿，没有那种贵重，而是非常平凡非常粗俗的东西啊。第三节，野狗善且把奶乳哺其子啊，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啊，因为遭遇到攻击，因为遭遇到饥荒啊，这里就描写说哈，野狗哈，甚至那个野狗那个动物哈，它都知道要怎么去哺乳哈，哺自己的小狗哈，可是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哈，因为那饥荒的关系啊，妇人何等的残忍。什么残忍法？好像旷野的鸵鸟一样啊！这边通常用来描写，好像旷野鸵鸟是表示那个鸵鸟是啊非常凶暴和非常凶残哈。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其实鸵鸟啄起那个啄起蛋、啄起小鸟是蛮残忍的一个举动啊。第四节，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啊，这同样在圣经里面描写，就是说因为干渴舌头就贴住上膛哈，然后孩童求饼无人掰给他们哈，他们肚子也没有人够给他们啊。第五节， 另外一种行动，素来吃美好食物的陷阱在街上变为孤寒了。这个孤寒不是我们客家话说的那个那个人非常孤寒了。通常客家话说的孤寒就类似闽南语说的荡生，比较吝啬。这边讲的孤寒是孤苦啊，孤苦寒冷啊。也就是说素来吃美好的食物的现在在街上漂流啊，流落街头，然后呢非常的非常的孤单啊，也没有人能够给他足够的衣物来穿啊，所以寒冷啊。素来或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哈，在那个富贵的家庭里面，然后有很好的床榻哈，不会寒冷的。可是现在朱红的褥子那种富贵没有了哈，躺在粪堆上面哈，那是非常的肮脏，非常污秽哈。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了。这里要描述说，因为百姓的罪孽非常大，所以神的手领导他们，神透过巴比伦的 来领导他们，比索多玛还厉害。索多玛是没有人加守他，转眼之间被倾覆，可是犹大他是神透过巴比伦的手把这国家消灭的。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也就是说养尊处优，那生活都非常的非常的顺遂，非常的豪华奢侈。可是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也就是说只是他们的健康，只是他们的养尊处优。可是到第八节，现在他们的面貌比黑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这边就因为他们不再像过去过得这么舒适而是漂流了，漂流在外流落在异国里面，所以他们的相貌变黑了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然后皮肤紧贴骨头就是饥饿饿到就是皮包骨了枯干如同槁木就是那种饥饿就像那个枯干的木头一样。第九节很特别的描述，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也就是说如果被刀杀一下就死了，可是饿死是什么呢？饿死是因为没有土产，没有好吃的，身体渐渐衰弱然后渐渐消灭，然后渐渐的就饿死了，那情况真的是就是你看到那死亡就拖着死亡不像被刀杀那这么的痛快。好，第十节，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你看因为犹大犹大耶路撒冷他被巴比伦围困的时候，围困了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当中，所以其实几乎所有的食物都吃光了吃光了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就在耶路撒冷就存着就是说杀自己的孩子当食物的所以这边第十节前面特别描述慈悲的妇人就是有爱心有怜悯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他的爱心跟怜悯也没有了因为饥饿的关系变得非常冷酷冷血，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这是描述到那个整个当时耶路撒冷的惨况十一节，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石火早起，烧毁锡安的根基也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审判在耶路撒冷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因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他们一直认为耶路撒冷是一个神所保守的一个城市神所看顾的一个城市，这不可能被攻破的。可是十二节说，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城门，可是如今就是进去了为什么呢？十三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异人的血因为这些先知这些祭司本来就应该是成为神的一个 传话的一个器皿，可是他们今天他们行罪孽哈，甚至假传上帝的话语哈，没有平安却说是有平安哈，然后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哈，那些依靠神的，那些站在神面前的啊，站在神的一边的，反而被他们杀戮哈。第十四节，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哈。这里讲到就是说，那些先知、那些祭司哈，他们在街上像瞎子一样哈。那他们像瞎子一样，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靠近什么。然后呢，他们像瞎子乱走的时候就被血玷污，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他们自己已经被血玷污了哈。旁边人看得很清楚，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也就是说他们自己都像瞎子，他们不知道自己被玷污了，可是旁边人看到了，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啊！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人在这里寄居啊！所以这些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罪，看不到自己的啊败坏啊不洁净，可是别人看到了，所以别人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说，不洁净了，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啊！那这些人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就有人说，你不可以到我的城市来，你不可以到我的国家来哈。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啊。其实在犹大当中，他们是应该重看祭司，他们应该厚待那些领袖的。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祭司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走在忠心服事的道路上面，所以他们变成就是引导那些百姓离开神，所以人家不尊重祭司。同样那些领袖、那些长老也是一样，他们应该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的，可是他们现在却引导人离开神。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这个仰望就是一直期待，一直期待，期待到一个地步就眼目失明，还是枉然，还是没有用。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一直希望能够从人那边得到帮助，可是他们想从人那边得到帮助根本是枉然的，而且甚至人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只有神能够帮助他们，可是他们偏偏却不寻求神。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我自己也觉得感触良多。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遇到大军的时候，他们知道要寻求耶和华。例如他们遇到古时从非洲来百万雄兵，他们会寻求神，神就消灭那些人。然后当亚述大国来攻打西西家的时候，他们也懂得求告神。可是当那些弱小的国家来的时候，像亚兰国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这边也提醒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为大事的，神不一定看为大事，可是有时候我们认为是小事的，其实是大事。好，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也就是说打猎的就看那个猎物的踪迹，然后在那边追寻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连我们自己的街上，我们所熟悉的地方，我们都不敢出去了，因为我们怕被猎被猎夺。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抓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印下，在列国中曾存活。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其实就是指着就是那些君王，就指着犹大的君王，像西底家这样的。这些君王本来应该是保护他的百姓，保护他的百姓，让百姓在他的印下，在他的保护之下能够存活，而且在列国中能够存活的。没有想到，这些君王，这些君王他们像什么呢？他们，像鼻中的气，也就是说一下那个气断了就死了。 然后在他们的坑中被抓住。二十节所描述就是说，那些原本要保护我们的那些君王，他们反复刹那之间就命就断了哈，然后他们就被抓了哈，就像西底家一样哈，原本应该保护的，结果到最后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哈。好，最后两节是谈的一个是另外的事情哈，这边说住乌斯地的以东民，以东呢、啊，以东民呢、啊，只管欢喜快乐哈，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这个以东哈、啊，以东就是指着啊，在犹大哈、啊，犹大东南边哈、啊，东南边的那个一个民族哈 啊，从以扫过来哈、啊，其实也是跟啊以色列算是有一点啊血肉关系的。可是问题是，以东人常常就是成为以色列的仇敌哈。啊，这边讲到说住乌斯地以东民呐、啊、你们远远在比较遥远的乌斯地哈、啊，你们只管欢喜快乐，你们觉得今天耶路撒冷遭遇到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但是说实在话，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你是露体哈、啊。所以在这边就谈到，就是说你纵使像以东地哈、啊，你以为你自己是在耶路撒冷之外，但是这样的苦难也临到你们。二十二节，西安的民呐、啊，你罪孽刑罚受足了哈。啊，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啊！这边谈到就对西安的安慰了哈，就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的刑罚够了，耶和华必不会再让你被掳去了。可是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那个受苦的心境，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辛苦啊，非常非常悲惨。那在这样悲惨当中，我们实在应该想想，为什么会遭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遭遇到这种事情？所以前面我们就看到了，其实神一直一直在提醒他们，从早到晚差派先知到他们那边去，就是希望他们能悔改啊。然后这些人就偏偏不愿悔改，神再三的给他们机会，他们就是不愿悔改。慢慢慢慢，当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居然不介意哈。当他们不介意的时候，最后那个非常可怕灾难就临到他们了，彻底淬炼他们的生命，把不合神的心意部分全部除去。求神帮助我们，当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专心跟从神，不要去等到那个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让瘟疫，看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当尽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救恩跟他的保守。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啊，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也是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哈。那同样的也是啊，耶利米啊，他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面临到强国的欺凌的时候，他内心发出的哀痛啊。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的确，神就是观看，神看着，所以这里就谈到耶利米跟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到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但一方面来讲，也是来看看我们自己所招惹出来的祸患哈。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所亏欠的地方，我们在神的公义当中，我们受神的审判跟刑罚。然后那样的刑罚是什么样子呢？蛮悲惨的。第二节，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哈。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财产都落在陌生人的手中，而且外国人哈，外国人就住进了我们的家哈。也就是说，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全部被外国人哈、敌国所占领啊。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也就是说父亲啊，这个一个家庭的支柱啊，一个家庭的支柱，如今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成为孤儿啊，他们的母亲也像寡妇一样，没有可依靠的。我们出钱财得水喝，我们的财是人脉给我们的哈、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一切哈、他们自己所有的全部被剥夺了啊，他们现在要得到的东西都是必须要付钱的哈、而且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哈。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景象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哈。也就是说，追赶我们的已经到了我们景象上，已经压迫着我们非常的危急了哈。我们疲乏不得歇息啊。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啊。这一节经文是指着他们前面的历史啊。前面历史当巴比伦还没崛起的时候啊，他们要去投靠埃及人哈，有时候投靠亚述人，有时候投靠埃及人，啊，就是真的是左右逢源了哈。他们就是想从埃及人、亚述人那边得到保障哈，还有时候埃及人、亚述人也是欺凌他们，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就是寻求埃及人跟亚述人的帮助啊，能够得到粮食吃饱。我们列祖犯了罪哈，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这句话也说得蛮悲惨的哈，啊，因为他们的列祖犯了罪，可是他们今天都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的手哈，他们的手。这个奴仆很特别，这个奴仆其实就是指着啊巴比伦人，因为其实巴比伦人本来就是那个亚述人的啊的。辖制的哈，辖制的哈，本来亚述很强大的时候，他们就是压迫巴比伦哈。如今巴比伦起来了哈，当初的奴仆辖制我们，没有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他们如今是强国了。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哈才得粮食，也就是说啊，到处哈，到处都是那个凶残的恶人哈，到处凶残恶人在到处游闯，到处游荡。那我们要冒着险啊，才得到粮食，因为我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才能够得到吃的。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哈。这边谈到啊，其实黑如炉，皮肤黑如炉，其实就是啊皮肤发热了哈。这边谈的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因为饥饿哈，因为饥饿的关系而发炎哈。也就是说，因为饥饿的关系，所以缺乏营养，缺乏营养啊，那个皮肤都溃烂了哈。啊，皮肤溃烂，然后皮肤那个也没有办法保持湿润，然后裂开来哈，所以这样的皮肤发热嘛，就像火炉一样。啊，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啊，这个是常常在两国相交的时候常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哈，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时候他们攻打进来了哈，他们把那些首领们哈，把那些所谓大臣全部绑起来哈，就吊起来了，就让他们束手无策，而且他们也不尊敬老人哈。好，你看啊，接下来就描写里面的整个情况哈。所以耶利米哀歌是让我们看见，当犹大哈被巴比伦侵略掠夺的时候那种惨况哈。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材都半跌了。这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少年人，无论是孩童，都变成奴隶做苦工了哈。你看，少年人扛磨石哈，孩童背木材，但是因为都十分沉重，所以都半跌了哈。老年人在城门口断节，少年人不再作乐哈。因为这也是谈到说，老年人通常一般来讲，太平盛世的时候，老年人就在城门口，人来人往，人多的地方啊，在那边断事哈，也就是说在那边就显露他们的智慧，有人要问他们一些事情或者请他们裁判什么，那老年人就在那人来人往的城门口那边断事。可是现在呢，整个城都被攻溃了哈，都被攻打了，那城门口根本也没有人在那边了，老年人同样的更不可能在那边的，少年人不再作乐哈，少年人也不再享受他们的生活了。我们心中的快乐只习着跳舞，变为悲哀哈。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哈。这个就是耶利米，就是在上帝面前啊，他真是哭泣说他们就是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欺凌哈，遭遇到这样的压迫。那十七到二十二节哈，十七到二十二节是永不改变的神恩典哈。 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喜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中。那这些都谈到就是说啊，因为他们那因为饥饿就发昏，眼睛昏花，然后整个喜安山就耶路撒冷整个就荒废了，狐狸了，狐狸住在其中，也就是说已经荒废了一段时间，野兽在其中出没。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再一次提到神的应许啊。二十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其实这里面这些节是要必须要重新安排的哈。我自己觉得就是在有些解经书，他们是认为就是二十节念完了就是念二十二节，然后二十一节是最后一节哈。也就是说，二十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然后最后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这个就最后一节。甚至我觉得十八节接着就二十节，然后接二十二节，然后再回到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来念念看哈，十八节，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二十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去我们？二十一节，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好，回来十九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样就比较完整。那从这样的祷告当中，从这样的哀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纵使心中非常悲哀，但是他心里面他存着对神的应许的那种渴望，也对神的应许的信赖，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永远不变。其实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好几次看到，就是说纵使以色列人，纵使犹大人背弃神，但是耶和华没有忘记与大卫的约定，所以也是会让以色列人，让犹大人终究会回到尝他们自己的国土，终究会建立他们。这个是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了。那从这里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当犹大人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如果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没有忘记神，就像先知一样没有忘记神的话，神的救恩也必定临到他们。这个也就是多少时候我们为那些还没信主，为那些软弱人祷告一样，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在神的应许，在神的恩典，在神的信实当中。